最重要的开始。二力行里面，前面我们读过庄严众行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。那么今天这是第三个小段，这三个小段经文不长，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上，时时刻刻地用它来做关照。也就是说，用这个标准，在一切时一切处取其心动念，言语造作要与这个标准相应，这就是弥陀弟子。如果与这个标准不相应呢，那我们就不是真正学佛了。从这个地方观察了，佛弟子特别是弥陀弟子跟一般佛弟子确实不一样。世尊在本经里面为我们说明，阿弥陀佛在诸佛如来之中是多么受大家尊重，这个大家是诸佛如来。因此弥陀弟子在诸佛弟子当中同样受到诸佛弟子的特别尊重。人家为什么尊重你？就是你二力具足啊。你是一切众生的榜样，是一切佛弟子当中的模范，当然就受到大家尊重。弥陀弟子意识当中就庄严众行，规范具足，他有这个意识，有这个念头啊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有这个愿心，念念行行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，这一条非常重要啊。又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究竟圆满智慧呀，是底下这一小段的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啊。观法如画这一句是智慧圆满，三昧常寂是德行圆满。智慧福德两种圆满呢，这是我们称赞佛陀为二足尊。 就是这两句啊。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六句啊，这是落实了。三业清净，如果没有前面这两段啊，没有规范具足，没有观法常寂，只有三业清净，给诸位说这也算不错，这是世间人天福报，出不了三界，也就是除不了六道。具足前面这个两段呢，那就不是六道凡夫了。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修，学佛好处在哪里啊？为什么要学佛？没有真实的利益，那我们何必学它呢？真实的利益了，就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，智慧圆满呢，福德圆满。转我们无量界的业报身为佛菩萨的愿身啊，怎么个转法呢？念头上转呢、啊、前面那个四句啊，你要是真正懂得了，真正体会到了，入了这个境界，你就转了。凡圣就在一念之间啊，一念转过来，你就跟西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没有两样了。转不过来啊，那是凡夫，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，也只能得三界有漏的福报而已啊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啊。特别是前面这一小段呢，啊，观法如画了，这是看得破啊。三昧常寂是放得下，寂是寂静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染着，如果有丝毫染着，这个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必须一切放下，不但世间法放下了，啊，这个放下就是不放在心上，佛法也放下，佛法也不可以执着啊，这放在心上就是执着啊，不能执着。心要清净，心要虚，要空啊， 虚则灵。灵是什么？智慧生起来，心里面有东西在呀，就不生智慧，就生烦恼了，智慧就变成烦恼了。心里面让它空空洞洞，让它干干净净，这个心就生智慧。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，本来无一物，那就是常寂，本来无一物啊。所以他跟五祖仁和尚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，为什么常生智慧呢？本来无一物啊，什么都不染着，身心世界一切方向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世尊明白为我们开示，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了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要学啊，学是什么呢？不能放在心上，也就是说不可以分别，不可以执着啊。你对佛法要起分别执着，你三昧也没有了，常寂也没有了。诸位要知道，心里头有东西在，这个心叫轮回心啊。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？是你心里面有东西，就有六道轮回。哪一天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了，轮回就没有了。这个话很难讲啊，说出来呀，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。哦，你听说心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可以超越轮回了。好，你把身心世界东西统统放下了，啊，一切也不分别，也不执着了，对不对？不见得，啊，怎么不见得呢？你变成无想定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这修无想定啊。无想定是外道啊，修到最后啊，结果是在四禅无想天里面去受身去了，学佛学成外道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呐，啊。有不能执着，空也不能执着啊。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这个事情就太麻烦。你应当要懂得，怎么叫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观法如画三昧常寂，没有今天这个六句啊，他就做了空了。你看对不对？做了空了，哎，有了后面这个六句啊，他就不做空了。虽不做空，他又观法如画三昧常寂，他也不着有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所以他是积极的，他不是消极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积极去表演，为一切众生做规范。虽然积极表演，又不着相，这叫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 般凡夫执着有，二尘执着空，都有错误。那唯有菩萨聪明，菩萨行中道啊。啊，不着空，他随缘示现，随机教化，这是不着空啊。虽然做种种事情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不着有，这是我们要知道学习的。这样的修学才能入佛的境界啊，才能跟诸佛菩萨融成一片呐。三业是讲身口意，诸位在此地特别要留意到的，三业讲身口意，此地经文呢，它口身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跟平常一般的讲法顺序颠倒了，不是经文排列错了。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，大凡众生造业，口业造得最多，口业造得最重，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，特别提醒你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有意无意都在造口业，善乎口业下面这六句是菩萨修行三大纲领，总言一个善字啊。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业，最容易犯的是口业啊，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。凡夫入门要从这个地方入啊，必须护口业不及他故。这个在佛法里面，无论大乘小乘，不论宗门教下啊，也不论显教密教，都从这里下手。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想成就，必须遵守佛陀给我们的教诲，特别是世尊入灭之前教给我们的四义法，我们懂得遵守，就如同佛在世一样啊。如果违背了四义法，即使佛陀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得不到佛法利益。 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四依法第一句叫我们依法不依人，佛不在世了，佛法的沉船由后世的弟子，弟子当中的成就有高下不相等，所以佛这个第一句教导我们就特别重要了。经典是佛说的，佛当年讲经说法，诸位要知道并没有记录啊，佛一生没有写过书啊，佛陀在世是言教，经本怎么来的呢？这诸位同修都知道，阿难尊者集结的啊，跟一些同学们，这第一次集结是五百大阿罗汉啊，阿难尊者上讲台复讲啊。你们要晓得，我们今天培训班里面训练同学，让你们在讲台复讲，这个复讲是我们祖祖相传阿难尊者传下来的，这不是我们的创意，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啊，祖祖相传的老规矩啊。那佛讲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，加自己意思在里面呢，那你就错了。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？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，我们在华严经清凉大师著书里面看到，清凉大师说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承认他一生当中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没有说过一个字，谁要是说佛说法了得谤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那么他说了49年，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说没有说一个字，没有说一句话？他所说的都是古佛所说的，不是他自己的啊，跟中国孔老夫子的态度完全相同。孔老夫子说他自己所传的，述而不作啊，夫子没有创作，都是啊传说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没有自己的意思啊。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过去古佛所说的。我们学佛要明白这个原理原则啊，所以这才晓得大藏经啊是佛佛相传呐、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创作啊，我们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啊，才不至于把路子走错了。这在现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重要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的修学必须要依据经典，经典太多了，我们到底依哪一部经？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啊，根性是佛家的术语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 要知道自己的程度啊，我们学哪一个法门，学哪一种经典，自己能够得受用，能够得真实利益啊。法门很多啊，法门要不切机，就等于治病啊，这个药不对症，这个道理相同啊。药不对症呢，不单你吃了这个药并不会好啊，可能还会加重。佛法亦复如是，如果不切机，不但不得利益了，反受其害啊！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学佛学了学成魔障啊，现在医学上名词啊，学成神经分裂了啊，我们佛法讲着魔了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那个药不对症，法门不契机啊，学佛学成着魔啊，最后只有进神经病院，很可惜啊。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啊，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，没有学佛，很好，很正常。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啊，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，没有学佛，很好，很正常，学佛学了个半年一年就入神经病院了，非常可悲呀！不是佛法不好啊，他没有对症啊，补起他的机，他才会变成这么一个后果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如果实在不知道自己的根性，如何选择法门呢？假如你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，肯接受他的建议，是好事情啊。世尊在《大集经》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暗示，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也是预言呢。啊，他说：“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”啊，这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大的方向。那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大概不会错了啊，这个是肯接受世尊的指导啊，大致上不会错啊。现代人的心浮躁啊，他定不下来啊，定不下来，勉强着定啊，用方法把它控制下来定，这是不合乎自然法则的啊。强制的定啊，是有限度的啊，超越限度了，毛病就出来了啊。因此修学方法了，要顺乎我们的根性，那就自然了，自然就不会出麻烦了，不会出乱子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得啊，要知道怎样去选择法门。经宗的经典不多啊， 所有宗派里面净宗经典最少，只有五经一论，只有六门东西啊。这对现代人来讲确实是方便，尤其是在家同修，分量少容易学，又何况这六种东西只要有一种就够了，不必六种都学，学一种就行了。如果自己有时间有精神啊，能够学个两种三种也就足够了，三种以上的就不太容易了。而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啊，我只先选一种学一种，这一种真正学得有心得了，学成就了，我再学一种。如果这一种还没有学成，决定不能学第二种啊，你学多了啊，一样都不能成就，那就很可惜了。一门东西学成了是要费相当时间啊，我们今天一般估计呀，一门东西学得有成就至少要花十年时间，十年专攻一门呐，你这一门有成就，你成就之后啊再学第二门呢一年就行了，再学第三门呢大概半年就行了，学第四门呢一个月就行了，到以后学大藏经啊大概不要半年就全通了啊，这是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你不能在一门经上用上十年功夫，给诸位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庄严众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，你得不到啊，你在一门东西下上十年功夫，这四句你得到的。你才是个真正的佛弟子，你才是真正觉悟的众生，要用佛学的名词说呢，你才是个真正的菩萨了。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啊，你已经转凡成圣了啊，十年前你是凡夫，十年之后啊你是圣人了啊，实在说十年也并不算很长啊，你要能有耐心，要能够熬得过啊，给众生做个榜样，做一个修行的样子啊，要这样干才能成功啊，你要是贪多，贪多不能成就啊，每一样东西只能学一点皮毛，不能深入啊。这是说明一法不一人啊，那个人说的东西不如法，就是没有经典经文做依据，我们都可以不接受啊，一定要有经典做依据啊，完全这样做法还不够，佛有教给我们这个第二个依义不依语 啊，最重要的佛讲的这个义理重要啊，语言不重要。佛这个教训对我们的后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难题啊，后人重大的难题是什么呢？疑虑太多，这个经呢到底是不是佛说的，这个翻译到底可靠不可靠，这一种疑惑古时候就有，现在人更多啊，所以佛这一句呢就把我们解答了，只要意思对了，他多说几句少说几句不要紧啊。所以同样一部经典啊，梵文的经典，同一部传到中国来之后，有很多种的翻译译本啊，像《金刚经》，现在《大藏经》里面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本。啊，你说哪个本子对，哪个本子不对呢？每一个本子都对。啊，里面翻的字不一样，意思都相同，这就行了。意思对了就行了，不要真斤斤计较在文字上面。啊，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。我们学佛了也要懂得，不要过分着重在形式，要讲求实质。啊，那么同样道理，不必执着在仪式，着重在他的精神啊，是我们思想行为的转变，这个重要。仪式也不能够束缚啊，古时候做这种种这些仪式是干什么的呢？两个作用，一个作用啊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另外一个作用啊是戒引还没有发心学佛的这些大众。仪式是这两个意思啊。我们自己学佛了，家里面设个佛堂供养佛像，这不是供神呐，不是祈求神来保佑啊，那你要是用这个心态去供佛，你已经是迷信了。供养佛像的用意有两个，一个是报恩呐，知恩报恩啊，这一种圆满智慧福德的教学，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。我们供一尊佛像是纪念他啊，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就如同我们中国人在家里面堂屋供养祖先牌位的意思一样，慎重追远。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比第一个意思更重要，见贤思齐啊，看到佛像了，他是凡夫修成的，我今天也是凡夫啊，我应该像他一样啊，也要修成佛啊。啊，看到观音菩萨，我要学观音菩萨，我要成观音菩萨。啊， 看到阿弥陀佛，我要学阿弥陀佛，我要做阿弥陀佛，这个意思重要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，去供养佛像的功德利益无量无边的就在此地。你要把它当神明去看待，不但没有功德，还有罪过。罪在哪里呢？提倡迷信。佛法是破迷开悟的，你跟佛唱反调，你提倡迷信，这就错了啊。所以要懂得这一义不一语啊，这里头很深的意思。第三呢，教导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什么叫了义？了义是对于自己这一生有真实利益的，这叫了义。对我们这一生呢，没有真实的利益，那这个就对我就是不了义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在一切经里头选一部经啊，这了义；你选个几十部、几百部经呢，那就不了义。为什么呢？你决定得不到利益。一定要摄合自己的根性，摄合自己生活环境，选择一部最有利益的这个经论，对我们现实生活有帮助，对我工作也有帮助。我学了真能够用得上，这个经典对我来说就是了义。而佛法了义的就有更深一层意思，就是决定要帮助我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，才算是真正了义。我现前得利益了，将来不能帮助我在这一生呢脱离轮回，这个经教对我就是不了义，这叫我们选择的标准呐。这个四义法了，前面三条教给我们选择法门应当考虑哪些条件，我们来选择法门。佛给我们暗示的末法净土成就这个法门是好啊，这个法门不但你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还超越十法界。你看许多法门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证得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啊、全教菩萨果位，出不了十法界啊。但是那也算了义，了义是不能说是究竟了义，净宗法门是究竟了义。这一生当中不但你超越六道了，十法界也超越了，不但超越十法界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阿惟越智的果位，所以叫究竟了义。这个是稀有难逢难现的法门。